黑暗中，吕西安也正躺在床上，他的头又热又胀，一抽一抽的痛，而他的眼睛却无法闭上。每次合上双眼，他仿佛又看见达尼掉下悬崖的那一幕，而且是从绝壁掉入一个永远无法再见天日的深渊中。吕西安知道，只要有人掉下去，就会一直向下坠落，永远没有尽头。有那么几次，吕西安好像马上就要睡着了，但却立刻被自己恐惧的叫声吓醒，心蹦蹦乱跳着。因为他一睡着就会做梦，梦境甚至比他醒着的想法还要可怕。他多么希望这会儿有人能来看看他，陪陪他。一个人孤零零的实在太可怕了。他想要妈妈，妈妈此刻就在楼下的厨房里，他能听到妈妈忙来忙去发出的声音，可是他不敢叫她，害怕她还在生气。要不然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理他呢？除了妈妈，有姐姐陪一陪也好，但是吕西安现在一点也不想看见姐姐。姐姐见到他时会说些什么呢？他真不敢去想。他想到明天，他猜明天去学校的时候，安妮特会把这些事儿都告诉大家。本来就没人喜欢他，大家都说他脾气不好，而且愚蠢，但是至少他们还愿意跟他一起玩。现在可好了，大家都会更讨厌他，不会再有人愿意跟吕西安做朋友，也不会再有人愿意和他做同桌。楼梯上传来脚步声，妈妈走了进来。吕西安坐起来，哭着向妈妈伸出双手，但是妈妈并没有过来拥抱安慰他，而是在床边坐下，皱着眉头看着他。妈妈其实挺心疼他的，巴不得马上跑过去安慰他，但是他也着实被今天的事情吓得够呛了。他担心若是达尼的伤有什么严重后果，伯尼尔家的人会做些什么。他害怕吃官司，害怕自己付不起达尼的医疗费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觉得自己有责任惩罚一下儿子。如果他能够体会吕西安现在的心情，他就会知道自己根本不用再给他任何责罚。如果他能够看到在接下来的几周，吕西安将要面对的恐惧、孤单和悔恨，他也会知道自己此时应该尽量的安慰他，帮助他度过艰难。但是吕西安的妈妈并没有这样想，她语气沉重地说，吕西安，你是个淘气的孩子，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。假如伯尼尔家的孩子伤得很严重，我们家可就完了，我们得花钱付达尼所有的医药费，那可能是很大的一笔钱，说不定我们家根本付不起，说不定警察还会来找我们。我简直想都不敢想，这都是因为你闯的祸，我希望你能够真的感到羞耻。吕西安的确为自己感到羞耻，所以他一句话都没说。妈妈觉得有点奇怪，儿子一向伶牙俐齿，总是为自己辩解，这会儿沉默的吕西安却是很少见的。妈妈最后用比较温柔的声音说，好了，我们要往好处想，明天你必须去一趟伯尼尔家，向他们家人道歉，希望他们能够原谅你。妈妈又等了一会儿，吕西安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她也就不再说什么，心烦意乱地下楼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手里端着一碗热汤上来了，虽然她觉得这小子应该接受惩罚，但她毕竟不忍心看着他挨饿。吕西安拿起碗来，但是吃了两三口就吃不下去了，她把碗递给妈妈，转身一下子扑倒，把脸埋在枕头里，难过的大哭起来。妈妈什么都没说，因为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她只是轻轻地抚摸她的背。等到哭泣声平息了一点，就悄悄地离开，把她一个人留在夜晚的黑暗中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吕西安记不得发生了什么，也想不起自己为什么头疼，眼睛又热又胀，眼皮沉沉的抬不起来。接着 所有记忆都回来了，就像是有人重重地把它们砸进了他的脑袋，并且他还想起来，今天他还得去学校，还得去面对同学们。有可能达尼在昨天夜里就死了，而同学们都会知道是他的错。吕西安决定躲起来不去上学了，做到这一点并不难，他只要跑到松树林里，等到下午晚点再回家就可以了，根本不会有谁知道，妈妈会以为他去了学校，学校里也不会有人问起他。他住的地方离下面山谷里的学校太远了，而且有谁会在乎他有没有去学校呢？当然以后会被人发现，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躲过今天，明天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，也许明天打你的伤就好了，明天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但是今天他要躲起来。吕西安起床下了楼，玛利亚在厨房里已经吃完了早餐的面包和咖啡，正准备去火车站。他看见弟弟吕西安摇了摇头转过身去，吕西安根本没去注意他，他一声不吭地穿过厨房走进牲口棚，帮妈妈一起挤牛奶。妈妈奇怪地看着走进来干活的吕西安，吕西安一句话都没说。挤完牛奶，他安安静静地坐在火炉旁的小凳子上吃早餐。最后他站起身来扣好扣子，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是吻了一下妈妈向他告别，就出了家门。妈妈站在门口看着吕西安，只等他走到路口的转弯处，然后向他挥手道别。他也朝妈妈挥了挥手。他在转弯处等了一会儿，确定妈妈已经离开了，就一溜烟地往山上跑去。他飞快地跑着，气喘吁吁地跑到山腰上一片宁静茂密的松树林中，他觉得安全了，因为现在还是大清早，学校要到7:30才开始上课，所以他坐下来开始思索。这是一片美丽的松树林，正在春天的呼唤下苏醒过来，阳光照在树干上，松针的影子在地上形成一片片的斑驳。在这片宁静的树林里，被树枝间照射过来的光线笼罩着，吕西安的心里突然感到有了一丝盼望，好像有一束阳光在树冠中走迷了路，却一下子照亮了他心中的痛苦。他本来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一天，他什么吃的都没有带，平常他的午饭都是在学校食堂里吃的，但是现在这一丝不知从何而来的盼望让他觉得昏昏欲睡。由于他昨天夜里一直心烦意乱，几乎没怎么睡觉，所以他在树丛后面厚厚的松针落叶上躺下来，伸了伸腰，沉沉地睡着了。温暖的春风吹拂着他的头发，阳光也不时穿过树枝来亲吻他。忙碌的灰松鼠把松果直来直去，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。小溪欢笑着在山谷中的石头间跳跃。太阳慢慢升到了头顶，山谷里学校的孩子们出来吃午饭。这时吕西安睡醒了，也想吃午饭了，但是在树林里什么可吃的东西都没有。他站起来在山上四处闲逛，希望山上的小屋中有哪一个好心的农夫可以给他一杯牛奶喝。他漫无目的地溜达，把手伸进裤兜里，发现里面有一把小刀。此时他已经走到树林的另一端，这里的山势变得陡峭，草地向上蔓延开来，混杂在松树林中的山毛榉树已经长出了胖嘟嘟的嫩芽，不时会看到几片毛茸茸的叶子已经伸展开来。很快当它们的生命全部迸发出来，嫩绿的叶子映衬着蓝天的时候，这片树林就会像大教堂一样辉煌壮丽。吕西安在一根大木头上坐下来，捡起一小块木头用刀削了起来。他过去常常削木头玩，但是从来没有做过什么，现在反正也没事可做，他决定刻一只住在高高绝壁上的羚羊，于是就漫不经心地动手削起来。 渐渐地随着一只羚羊在他的指尖下慢慢成型，一种奇妙的兴奋感弥漫过他的全身。吕锡安开始忘记心里的痛苦，对手上所做的事情开始产生兴趣。他好像能在心里看见一只羚羊似的，手指也紧跟着行动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羚羊头上两只弯弯的角和愤怒耸起的鼻子都浮现出来了，接着四只纤细的蹄子和正在用力飞奔的躯体也渐渐成型了。吕锡安把它拿远一些，左右打量着。木刻虽然不完美，却跟他头脑中想到的羚羊很相似。吕锡安没有想到自己能刻得这么漂亮。从昨天的事故发生以来，他第一次感到不那么难过了。他发现自己也能够做好什么事情，像他这么愚蠢的人也能雕刻。现在吕锡安也不用害怕孤单或者没有人和自己玩了。如果其他孩子不理他，他可以到树林里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把自己看到的漂亮东西雕刻出来。专心雕刻的时候，他能够忘记很多东西，这正是他现在最想要的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都可以独自走开，把烦恼抛在脑后。吕锡安爬到山坡上，望着峡谷下面的森林，太阳正在往西边的群山移动。在下面圆圆的山谷里，他可以看见很多小小的黑色人影向四面八方跑去。孩子们放学了，再过十几分钟，他也就可以回家了。他穿过松林，慢悠悠地往家里走。他不能回家太早，现在太阳已经照在峡谷另一边了。沉睡了一天的松林变得凉爽和黑暗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吕锡安把手塞在裤兜里，紧握着木刻羚羊那圆圆的身躯，心里真是有一种满足感。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想，过一会儿回到家里会听到什么消息呢？达尼会不会死了？吕锡安马上把这个想法从脑子里赶走，不敢再想下去。也可能他只是受了重伤。吕锡安的眼前好像又闪现出那张苍白和恐惧的小脸。如果他能够做什么来弥补他曾经做过的错事就好了，但是能做什么呢？就这样，吕锡安带着局促不安的心情走回了家。站在水池边的妈妈表情焦虑地看着他，他等了一会儿看吕锡安会说些什么，但最后他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先开口问他，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？吕锡安回答，还行。妈妈接着说，我今天去了一趟伯尼尔家，安妮特和伯尼尔先生赶车送达尼去医院了，要晚上才能回来。安妮特的奶奶说话很和气，吕锡安，他们都是很和善的好人，我想他们会饶恕你，不会惩罚你了。吕锡安没有出声音，他很清楚奶奶可能会饶恕他，但是安妮特永远都不会。妈妈停了一下又问道，校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吕锡安回答，是。妈妈说，他说了什么吗？吕锡安回答，没有。妈妈觉得有点奇怪，他这一整天都在为儿子在学校会有什么遭遇而痛苦，但是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吕锡安甚至看起来比早晨的时候还振作了许多。吕锡安说，我去挤牛奶了，妈妈。他穿过厨房走进了牲口棚，然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牲口棚成了他的避难所，在这里能够躲开妈妈的问题，牛儿们也不会说他的不好。他动作很快地开始挤牛奶，随后他把奶桶斜过来，喝掉了大约一斤还泛着泡沫的牛奶，这下感觉好多了。今晚他打算把晚饭省下来一点，明天带到树林里去，再过一天安静隐居的生活。他打算以后每天都这么做，等到被别人发现再说。当然他知道这种做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发现的。吕锡安尽可能地拖延挤奶的时间，然后慢吞吞地拎着奶桶走回屋里去。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姐姐急匆匆地跑上来，刚好也到了家门口。 他跑得满脸通红，气喘吁吁。姐姐一见到吕西安就大声喊起来，你这个胆小鬼吕西安，竟敢不去上学，妈妈他一整天都干什么了，你应该让他去上学的。妈妈气愤地转过身来，玛丽亚，你说什么，他当然去学校了，他刚刚才回家，别欺负他了，赶紧干你的活去吧。玛丽亚大声说，我说的是真的，要是他真的刚刚进屋，我倒想知道他今天去哪儿了。我刚才在车站的时候遇见校长了，他把我叫住问我说，吕西安去哪里了，他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，他生病了吗？我说他很好，他明天会去上课的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，吕西安，不管你今天去了什么地方，明天我要亲自带你去学校。妈妈也生气地喊起来了，吕西安，你怎么可以对我撒谎，你这孩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了，校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妈妈本来就担心一整天，现在又知道孩子欺骗了她，她扯起围裙蒙在脸上哭了起来。吕西安阴沉着脸，默默地坐在火炉旁，怎么每个人每件事都和他对着干，他唯一能逃避开这一切的希望也落空了。明天他得去学校，而安妮特也会在那里。他捡起一大块木头，开始用刀劈柴，他的手指再次碰到了口袋中的羚羊。